欢迎大家收看跟收听没有山姆的聊天室。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内政部推出的一个新的草案——建筑物室内装修定型化契约。这个草案中，绝大部分对于消费者的保障是非常够的。那对于设计公司来说呢，它会不会是一个紧箍咒呢？这些设计公司他们又有什么应对的方法？不管是出估费用不得征收20%，还是整项工程的1/3跟2/3的界定，以及最后保固一年还要压5%的保固返还金。这些法案出来的时候，到底约束的是正规的设计公司，还是包庇的是装修蟑螂呢？对于消费者来说，重要的是保障，还是找到一个更值得信赖的设计公司？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在网络上被大受讨论的优尼克设计总监 George 一起来跟我们讨论分享。Hello， 欢迎大家来看没有山姆的聊天室。那我们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叶宇。那我们今天也请到我们的优尼克的乔治总监，还有我们营部的同仁来当消费者的一个角色。那为什么会有消费者跟秦总监今天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聊天室？其实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主题，就是前阵子总监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面，发了一则影片，在讲政府好像准备要送内政部参考的一个装修时，
定型化契约、
啊，定型化契约的一个草案、
啊。草案，
那这个好像总监也是下面也引起了非常热烈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想说，今天也借由这个机会，看可不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关于这个草案到底产生的影响，对于设计师来讲是什么，对于消费者来讲是什么，那以及我自己的看法可能又是什么。那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从设计师这边角度来讲，所以关于这个定型化契约，内政部送的这个草案啊，
对，
你的看法是什么？我们好像从第一点就光有一个点，就是初步的报价不得征收超过20%。
对，我认为整个草案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保障双方的，只是有一些我觉得不太合理的点，我有特别提出来，大家做一个讨论。我觉得有讨论都是一件好事情。那针对刚才说的，有一个是出估费用不得征收20%，不能超过20%。但是我们现在在讲出估，这个出估的定义要怎么去，而且出估的条件是什么？因为以一个正统的设计公司来说，我要有一个很精准的报价，我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图面，然后客户端他把材质我们都要协助好设定完成，否则你买一个20平的屋子，大家都20平，屋况瑕疵不同，然后楼层不同，大家选的建材不同，都会影响到最后的装修价格。所以你会看到有人20平可能100万做起来，有人20平可能300万做起来，你新成屋跟老屋又费用又不一样。所以这个出估它的草案的意思就是说，在前面我必须要提供甲方，也就是我们的消费者，一个大概的装修金额。可是它后面有提到，在最后面我真正实际装修金额不得超过当初我报的增加，不能超过20%。我觉得当初用这立这条法规的那个用意应该是说，不要被那些装潢蟑螂无止境的追加，这件事是好事。可是我觉得应该在出估这个阶段，我们要把它定义一下，因为一开始我只有一张平面图，一张而已，我就要出估，我又不是通灵师，我怎么出估？我们也会有个经验值没有错，可是甲方在这个时候，客户他会后面会增加一些东西啊，然后你知道吗？这整个过程其实有太多事情需要去解决跟讨论了。所以我觉得不得超过20%这件事情我接受，可是在出估的阶段太草率了。
他的出估的定义是，例如说消费者今天我还在找设计公司的时候，就觉得你们家20平，我就给你就觉得20平，我要做北欧风新成屋啦，你给我一个报价，这样多少钱啊？我大概2室1厅1卫啊，大概这样子，你给我一个报价，这算不算出估的一种？口头契约的一种？
这也算，因为很多很多都会说，请问一下，我预算，譬如说20平100万做不做起来？那我们现在分嘛，如果是刚出社会的设计公司，刚草创的设计公司，为了要生存，为了要接案，回答方式是什么？哦，没问题，
来就补，
应该可以，没问题，就是会尽量让顾客放心。可是事实上真的没问题吗？只用电话或是看一次现场，甚至一张平面图就好了。我觉得一张平面图只能够说明这里的动线跟这个配置是不是你要的，但是它没有办法很具体的展示出真正的金额。那你说经验值我们有啊，那我举个例子，20平哦，大概1平8到12万。请问一下， 你听到的，你认为应该会是几万？一坪大概几万左右钱？
八万
啊。八万啊。我想表达的是十二万，
你这样一来一往就差33%。
对啊，我想要表达是十二万，可是我们有给一个区间，已经算是比较正式的说法。但是在公司我自己操作，我是不喜欢这样出估，因为这出估只是让你放心，可是那不是真的。
应该这样讲，我们问一下那百合好了，你认为的出估应该定义是什么？
可是因为消费者像我也都不太懂，所以我不知道说我要提供到多详细的资讯，
才叫完成出估的这个阶段。
对，
所以其实你对于出估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嘛，对不对？还是你认为应该出估到怎么样的共识，我们就应该算是有一个deal？
我觉得应该是要签约吧，就都看完确定之后，都讲好，看什么材料啊、设计怎么样，就有白纸黑字。
对，你觉得要已经要到签约那才叫出估费？可是这边会有一个问题，老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拆跟没拆前是不同的价钱，有时候拆完是另外一个价，因为你会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漏水或结构的问题，对不对？那这个东西会不会是一个真相？
既有装潢都被包覆起来了嘛，然后你根本就不晓得，也许有壁癌，也许有漏水，也许有白蚁，也许钢筋外漏，可是它做天花板啊，你根本看不出来。所以我上次在我自己的频道里面，我讲的只是单纯讲不合理，但我觉得应该要讲完善一点。我现在就针对这个出估费用，我认为一个正式。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应该是怎么样？首先，设计公司应该会有两种合约：设计合约、工程合约。那设计合约在设计阶段，我们先就设计图面，我们做一个通盘的去了解，然后去规划。等到全部都选材也选完之后呢，最后出一份正式的、精准的工程报价。假设消费者看到这个报价，譬如说他当初费用是100万，可是我跟你讲，你自己家你想不想好东西？对啊，要用多好有多好，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费用常常是被顾客自己叠加上去的。那如果我们报出来费用是120万，我觉得消费者就可以自行去评估嘛。哦，我请的这个设计公司是恶意要骗我钱，还是说哦他是合理的？因为他当初都有跟我讲，这个选国产会成本比较低，但是我就想选进口，所以费用一定会高。他可以自己去评估。那工程合约嘛，费用出来120万，超出你当初的预算20万，你就两种选择，签跟不签。你有得选择啊，你是可以选择的。你觉得不合理，乙方设计公司不合理，就不要跟他签了。好，那另外一种，在前面你刚才有提到一个我觉得很棒的重点，我第一次装修，我都不懂，我怎么知道要准备多少钱？那我觉得你可以反过来思考，当你找到一个你喜欢的设计公司的时候，你一定喜欢他某个作品。你可以问他，这个案场我好喜欢，这个是几坪？新成屋吗？还是老屋？问清楚。那他的装修费用最后是落在多少？假设也是20坪，可是他的装修费用是150万，新成屋，那你自己就可以评估。我也是20坪，新成屋，可是我费用只有100万。那是可不可以依这个，然后帮我做适时的去筛选一些东西，
一些材料。
对，我希望设计师，你可不可以帮我控制在100到120？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标的物的讨论方式。或者你是20坪，人家是新屋，你是老屋，那我跟你讲，你绝对不止150万，因为老屋的翻修金额是不一样。那你一开始就大概，即便你没有，你是第一次装修，你没有装修经验，可是你也可以借由几个标的物。来判断说，哦，那我知道我会大概落在哪里，因为我就喜欢这样的风格的。这个时候你再提出，落在哪里，我觉得会更精准。不然我跟你说，正统的设计公司不太会出估，因为出估没有意义。
对啊，它浪费时间。
用喊的就好了，
只是让你去给人家报价而已嘛。
用喊的就好了，那没有一个正式图面，它怎么出估？所以我觉得设计师也有难处。所以这个出估的20%，我觉得在出估阶段很难会有精准的。那正确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设计立面图，我们再来报价。
报价，
这样对双方都有保障。
甚至我觉得这个20%，可不可以只再讲所谓的材料增减项，就讲的同一种材料。假设我们今天都用国产瓷砖，但这个国产瓷砖的报价不能超过20%，那甚至你给的不能给我一试，你要跟我讲说，你大概要几份材料？那所有的真相，我们讲真相哦，全部都要屋主同意我再做。这样就不算这20%里面了吧。
像我们公司的做法是追加减，我们会告知金额，然后你确认完，我们还是要你签名，代表你同意了，我们才会施作。所以就避免说恶意追加，因为最怕的，其实我也曾经是消费者，我买 车子买什么那个三 C 用的，我也是消费者啊，我也很怕你讲好说为什么又要给我加东西，对啊，那不是当初都含在里面吗？所以我知道这种感受，那追加之前一定会经过你同意，可是有些不是啊，嗯，有些做了再跟你说哦，这有多做多做，那就是恶意
的，后面再喊的了。还有一个第二题，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违建这个问题，总监在影片里面讲，都是违建这个问题，好像其实它也是会有一个纠纷的一个问题嘛，嗯，就消费者立场，我觉得。我买它之前，我知道它是违建的，那我当然不希望它被拆掉啊，嗯，对不对？那可是站在设计市场，这会不会有一个像我们前面有稍微聊过一下，这会不会有一个共犯结构的问题？
我想先切开说，我遇到很多的顾客，他在买房子的时候，可能在销售端，房仲，好、哦，他会为了销售顺利，所以他会跟你说，这个到时候我跟你讲，你把空间推出去，你室内空间就变大，像百合这样很多啊，第一次或是。买房经验比较少，他会觉得说：“哎、欸，对呀、啊，那我把厨房移到，我想做开放式厨房，或是怎么样，再增设一套厕所，怎么样？就是开始，哦，把自己的梦想给
多一间房。
对啊，我觉得这很合理。可是问题是站在我们这个专业执行端的时候，违建，哦，比如说夹层、阳台外推、顶楼加盖，或是增设厕所有超过两套以上的，我们其实都会先告知你，哎、欸，这个是违法，因为我们现在都主张要申请室内装修许可证。”如果你要做这些事情，你那张证基本上是请不下来的。但有一件事我要反驳一下，我自己频道有说，设计师的做法可能会跟你签切结书，这是你要做的、哦，不是我们现在的做法。那是我是说，有些刚开始的设计公司为了要求生存，只要不要涉及到结构安全，他可能会等于说有点像共犯结构去帮你施作，可是你要签个切结书，可是切结书。很多网友也在下面回应啊，契约书是不具有法律效应的，这个件事是没有法律效应的，这我也认同。所以在我们公司，我们就直接告知你想要做违建，对不起，我们没办法帮你做，除非你要按照我们的设计图，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继续合作下去。但我必须说，像百合这样的顾客，有时候也是很冤啊，因为他在买的时候，不见得知道有违建。因为假设他今天买一个新成屋，少数黑心建商会在拿到实照之后，第一个在里面马上就做二次工程。譬如说，这个厨房本来不应该在这里，可是他为了卖相好，我实照拿到啦，我已经合格了嘛，我可以贩售了，我可以居住了，那我就赶快把它移到某个他想要移到的区块。你买的时候看到就是那样子，你觉得很棒啊，可是之后你要在装修的时候。我们要调出当初的实照图出来，哎，这个跟现况不符，你要把它移回原位。你听到你会觉得很冤，嗯，为什么要移回原位？我当初就是因为看它在这里我才买的、啊，你要移回原位，你要花钱哦，然后使用变得不方便，是你会想要移回原位吗？
不想啊。
那他不能就责建商吗？
你要提出证明啊，你要提出啊，但是在公家机关那边，我只认图啊。因为当初送来图就这样啊，因为如果你要这样讲哦、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跟借口。也许我们讲是建商没错，可是万一是他自己，也有是自己，然后就扯到说我买来就这样啊，所以我才说这个违建基本上现在我们公司是不会承接的，因为它牵扯到法规，那我们也不希望去帮客户做这种违法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你有一句话说得好，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只要你肯给钱，永远都会有人帮你做。可是这个东西，有时候违建你这样配合下去之后，这个责任设计公司我觉得要负。但是现在法规意识抬头，大部分的客户都能够接受说，哦，我知道这个好像是违法的，好，然后这个好像有结构安全，其实九成九的客户都可以接受，但是还是有少数他会说，啊，你看人家楼下也这样。啊，楼上也这样啊，为什么我不行？他会觉得别人可以，我就可以啊。你设计师说不行，那就是你不专业嘛。嗯，那为什么不行？我二十年前装潢的时候都可以、欸，
就是还是有那么少数一些不是符合潮流的消费者。
对，我还是奉劝同业啦，这种就
少做，
不要接了，真的不要接了。
嗯 ，OK。施工进度的三分之一跟三分之二的定义好像不是非常的明确嘛、嗯，对不对？那 好，我们先问舅舅啊，三分之一跟三分之二，照你们行规来讲，什么叫三分之一，什么叫三分之二？
他就是没有，他没有定义啊。他现在是说，付款方式，甲方付给我们的付款方式分成开工前 20%， 然后施工阶段进行到达工程三分之一的时候，你再付我20%。好，20+40了嘛？
是工程费还是含工程含设计费？
没有，设计费已经付完了，
哦、
现在就是纯工程。对，那到三分之二的时候，你再付我20%，工程费用的20%，那60%了嘛？
嗯。
然后最后清洁完毕的时候，清洁完毕你再付我20%，80%了。然后最后验收完毕之后，你付我15%，80+15%，95%了。最后5%就是我们的保固保证金。好，那我们先。这个整串我觉得都有问题。我们现在讲怎么认定那个工程达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怎么认定？是用面积还是施作的项目？还是因为有时候你在现场看到的那个进度不会这么快，可是料啊什么都要先预购嘛，要备好，然后工班也要先预定下来，人家也要给定金嘛。所以其实你还看不到，可是你看不到的隐形成本我们已经花出去了。可是这个三分之一，万一你一口咬定说没有啊，没看到三分之一啊，
有可能你家拆了全空的，但是你觉得这样子跟我说三分之一，其实说实话，消费者他没办法认同。
对，就这个三分之一认知上会很模糊，然后我觉得到时候就有纠纷。我说有，你说没有，但是你会觉得我是急着想拿钱，那我事实上我就想说，我们都已经就是已经在贴钱了，我当然要拿钱了，没有钱我怎么做？
百合，你觉得三分之一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至少要有一点进度吧。
这个进对，所以奇妙的就是这个进度是什么？
至少要有一点。
对，就可能我来看说，哎、欸，怎么就至少要有墙壁，然后什么都没有，然后你一直跟我要钱，我就觉得，嗯，这是我给的。
哦、他算好人啊，标准好低哦，有墙壁就好了。
有墙壁就好，天地壁拉把你拉起来，料拖进来放着就可以了。
我很怕说，至少墙壁要贴大理石吧。
就是天花板什么，就是要有一些进度吧。然后我如果我都没有看到改变的话，是我肉眼看到的改变。然后设计师一直跟我要钱，我就会觉得奇怪，就是你明明都没有。
啊，你跟我说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一。
对啊，
就是真的不懂。
其实他就是这个规范，就是怕说有些人先拿了屋主一大笔钱，结果进度都没有。然后我去看什么都没进度，可是我已经给了，已经超可能50%、70%、80%了，所以我才说。他这样的规范是希望阶段性的付费，然后看阶段。可是我觉得认知上面这个标准，可能大家要去讨论一下。那我觉得比较好的，现在我们的做法应该就是用节点，譬如说开工前我们是领那个30%，然后木工进场前，好，或者木工进场前水电泥作结束后，好，那会再拿30%，这样60%的。油漆进场前。哦、我们会再跟你请30%，所以90%的，最后10%是验收的尾款、所以我们是压一层。可是现在我觉得第一个会出问题是在这个认知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问题。那我就讲了电视墙，好，电视墙如果真的贴大理石，所以我是不是只要贴三分之一面积，我可以跟你请费用？不是，要贴就贴完了啊。但是要贴完你的电视墙，可是可能占了整个客厅的可能1/5吧，所以我电视墙做完，可是大理石比较贵嘛。它又占了整个
预算里面的大部分的费用。
对啊，那你其他的墙面可能是白墙，可能是油漆面，所以那还不及它的费用的可能1/10。但所以可是我们的成本已经高达了2/3了。
所以其实不管从预算去划三分之一，还是从工种进场去划三分之一，好像各有各的说法，因为每个家都完全不太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它其实应该可以再明确的再规范，或者甚至是。干脆直接拉一个 SOP， 我们照进度的1/3跟进度的2/3去走，不管是预算还是工程，我们就不管它。
时间很短的、快节奏的，像商业空间，譬如说一个月、两个月就要完成的，我们不会分工种，因为分工种进场，你会发现木工进场
一下就做完，
或者我在赶工，木工跟油漆可能会跌到这种，那我短时间跟连续请两笔，这个时候。反而屋主会觉得，你上次不是才跟我请过钱？
Uh-huh.
所以在短节奏的一两个月那种，我们反而会分，哦，第20天可能我要跟你请多少，第40天我要跟你请多少， oh. 那个就用时间来分。
这样子，我觉得好像也还不错啊。
不然我工种我分不清楚啊，因为很多都是同时在里面，我要赶工啊。然后，但是住宅空间，我会觉得节点的分法，这是大家业界长期以来一直都这样。 我刚才说木工前，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可以改成说水电结束后或泥作结束后，因为你看到了水电做完了，泥作做完了，木工进场前你可能没看到，
对，
可是你看得到水电泥作结束后，那油漆进场前可以把它改成木工结束后，因为木工那你就看到东西啦，
那造型就出来了，
对啊，出那个结构出胚都出来，那接下来你剩没有做完，那都是要油漆的、啊。
就应该是结束后再
对了，不然我觉得这个会有点复杂。那最后有一个，还有一个5%，这是保固保证金，我们要交付给甲方。可是这个这边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
1年后
交付给甲方，一年以后，如果你里面没有要任何修缮或干嘛的，你要无息还给我，因为它的5%是可以用无记名可转那种定期存单，或是银行保证书，或是银行的本行本票。
反正就有点像第三方旅保放在第三方那边的概念了、
啊。对，我现在讲就是说，这5%我们要放一年、这一年还不包含你，就都没问题，我们要帮你，当然没问题，这样是最好。可是我就假设一个状况，你刚才有假设最坏状况，我们也可以假设嘛。万一这个客户他是有心要去刻意刁难，我只要一直持续的跟你，对不对？挑出一些很奇怪的瑕疵，
例如。
例如说，这个墙面怎么不平？那它可能是旧墙，旧墙很难会平的、啊。那是以前那个我们油漆 P 图再怎么样就不会平的啦、啊，因为旧墙可能是侧面看可能会有点波浪状。可是当初如果你要平，你要跟我讲啊，因为我们可以再把它包一个板子出来，把它抓平。所以你当初没有讲的事情，可能事后不认了。那你用一些奇怪的说法，就是不想给那5%，你也行啊。因为如果站在这条直行下去。我是拿不到那5%的。
那他是不是应该可以要补充？如果照旧局这个说法，一年后这5%是不是要根据什么样的条件返回这5%？
我觉得可以啊，因为这就是讨论的空间嘛。因为消费者看到这边当然是很开心，因为他是保障我们。刚才白白说的没错，那有些东西我们用了又坏掉，那怎么样？其实一个有良心的设计公司，我们经营客户是长期的，因为我们也希望你会介绍好的客户来给我们。所以基本上不要说一年了，两三年有东西修缮的打给我们，我们都还是会去过去。
但是等一下、保固还保修，我觉得这有区别、你说的是保固还是保修？
我们保固是一年，可是保修是一辈子的。
保修是什么？
保修就是我保证我会帮你修，但要钱。
你超过保固时间的啦。
保固就是我免费帮你修都不用钱。你觉得这样子可以接受吗？
好，可以。
可以，
保固一年可以。
主要是站在一个说我们是一个良善的一个消费者的立场上，好像这样的方式其实都可以。但这5%压的，你觉得是有需要还是没？其实只要当初把保固保就写在合约里面，你觉得这5%都无所谓。
那如果假如说你说保固一年嘛，那假如说后面2-3年坏的一直都是天花板保固一直重复问题，那后面就变成我要付钱嘛？可是那都是重复发生的问题。
应该是要看是不是人为的问题。
对，因为理论上。会坏的东西在前面一年基本上都差不多会，应该是前面3个月。譬如说灯嘛，灯有时候还是会有不良品嘛，撞下去你前面1个月开的时候，怎么开始有点闪烁的时候，其实有还是会有一定的几率，那我们就把它换掉就好。可是后面只要一年之后，其实基本上它的那个只要你正常使用，它基本上不是说东西不会坏，它有一定的年限，不会那么快。那灯有一天也是会光衰，也是会灯泡突然就差不多寿命就到了。你跟我们讲，我们还是会过去请厂商过去帮你更换，但是本来就是要费用。那个费用就合理
了。问题应该是卡在那5%。就如果他在合约里面写我帮你保护一年，保修终身保修，或者是公司营运的情况下终身帮你保修。你觉得这5%有没有收？我想问的是，你觉得还是要压这5%？
要。
你觉得对你不要不要保障？
对。
但是我觉得我很认同百合的说法，因为之前在我频道，我当然对这一点我很不能认同。可是现在，其实针对消费者他的立场之后，我去了解完之后，我发现今天换作是我换位思考，我也觉得对我保障越多当然是越好。但是你知道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为我听到有些同行也会有一些
argue。
就是他们会有一些策略，这个策略现在是怎么知道吗？那我就一开始报价多报5%就好。
我报你一场100，我就报你一场105万，我对我来讲没差，我还是拿回来。
因为我不会， 就是正常来说不会让你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对你来，你站到，你觉得你有保障，因为我有5%放在那边。对我来讲，哦，没差、啊。嗯，
对，那会变成
其实就是风险转嫁嘛。
对啊，
因为这个风险转嫁到你那边去了、
啊。所以其实这个政策其实是，其实我觉得它出发点是好的啦，但是我觉得它因为它不够完整，
有点像是房地合一税啊，你有税制，我卖两年，一年两年卖，我会被课很高的税。我卖在买方身上就好，我把房价抬上去啊，那是你去支付，不是我支付的。嗯，啊，你要么就不要买，要么就买。
所以其实这个法案，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多可以讨论的空间，不管对于消费者或对于其实就像刚刚舅舅讲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其实它都是有一些你规范的越不详细，嗯，它其实就有越多的漏洞可以搞，而且你规范的是愿意去遵守法案的这些事情，
而且这个东西他就是怕说做到一半跑掉了、嗯、那个装潢蟑螂或是不孝业者，但我说真的他撑不到最后、啊、他前面就跑掉，他撑不到最后啊，真的、啊、
我们这边进一段休息好了，我们就也谢谢舅舅先跟我们分享第一段从设计师的角度怎么来看这个法案，那我们休息一下后面回来哦。我们刚刚其实聊完了从设计师角度怎么来看这个法案，我们再来第二段这个内容，其实我们想要聊聊看，从百合你从消费者的立场你来怎么看这个法案。
我觉得很多都是有保障到我，但是我很怕
像刚刚舅舅讲风险转嫁，
对啊，反而会有更多漏洞，
你不知道这么多黑暗面。
对啊，
他其实可以操作可以玩的空间非常多，
他有操作的空间。
其实我们延续到刚刚上一题最后舅舅在讲的，会跑的公司做不完他就跑了，就是法案他只能规范我愿意遵守的人、嗯、但他没办法去规范我打从我就没有跟你玩到底的那些人、
嗯、而且 那些蟑螂不会只有一个，他不会只做一个案子，也不会只跑一个案子，因为他已经豁出去了啦、嗯哦、我都已经搞砸一间了，而且我摆明我就是 不是走正派经营的，那我有什么好在乎的，所以他全部给你乱搞，你要签什么他就跟你签啊，因为他本来就已经预期到说我拿到第一笔最大款项，啊，不，应该说他签这个，可是他会用很多的理由去跟你讲追加或干嘛的，然后甚至在一些大家不懂的要求的，他不会跟你签约啊。Uh-huh. 你要签这个，那我不要做。
他会不会有一些人我之前看到还蛮多的，就是随便找一家装修的工程行挂名，因为其实申请公司非常简单，然后好，我再跟你签这个，像我们刚刚讲三分之一这个东西，我拆除拆完进了第一批料进去。放在工地让你看，嗯、我不施工，嗯嗯、算不算三分
料都叫了、啊，
算不算三分之一？我放完我人就跑了，然后再来就是我赖再换个赖的就好了，名字再换一下，名片再重新印一下，从北部再跑到中南部再做，这两边来回跑，就一直在洗。所以你会不会觉得除了法案之外，还应该有什么样会让你比较有安全感？
应该是让我们能够避免找到装潢蟑螂吧。
嗯，你觉得应该？应该说你要有一个筛选机制啊。
对对对
对。等于是说你会觉得敢签这个合约的他应该没问题。你是不是这样的概念？
对。
因为这一份你这样的，所以你也认为条件很严苛啊。如果你敢签代表你都 OK, 绝对没问题、嗯。是不是有这种概念？
如果他这样跑掉他能算刑事人吗？还是算民事人？
我不知道，我没跑过，但是我只是在讲说这是草案，然后等于说在政府的这个利益只是说提供参考、uh-huh. 但是我们在真正实务操作上面我相信很多同行跟我一样，这只是参考，我们会有我们自己公司的官方的合约、uh-huh. 但是消费者会拿这个合约来给我们说我想要执行这个，不然我没有要找你们合作，嗯、那你就面临到第一个要好，那我就一起签；第二个，那我不要。
会不会有第三个加减项？
会，这是可以做调整，就是说我们截取这个我们觉得合理，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加进来，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不用加进来。譬如说延迟，我们会有一个延迟的违约金，
千分之一吧？
对，千分之一。那这个时候你加进来，我认为合理啊。你要，因为在我的公司我是没有这一条的。但是你今天如果要提出要加，可以，因为我们不会去恶意的拖延工期，拖延工期对我们没有好处，对你也没有好处，
浪费人力而已。
但是如果你要加这一条，工期必须我来抓。因为有些会有人说，我跟你说我要压这一条，但是我这个老屋30坪，3个月，我只给你3个月， 那这条件都你开的，你到底是来我，你到底是在找设计师还是虐待设计师的？所以你可以加这条，但是我来开那个工期，但我也不会给你开两年后啊，那那这样换你签不下去啊。所以我们就抓一个哦，三十平，可能依照我经验，大概5到6个月，那我们抓我们合约压6个月好不好？好，因为我不会可以提早，我一定提早。可是因为您可能叫的东西有些是国外进口的，可能要等，有缺货，很多东西都会有意外。
尤其现在传奇又这么难进。
对，所以我才说，你我们这个可以讨论增加减或是修正。那我们会告知你这条我们不能接受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对我们来讲太不合理，而且这样公司可能也没有办法有这个合作下去的意愿了。因为你不能都只站在自己对自己有利的，这个合约应该是双方都同意。
应该讲说，应该你们是一个专业性质的服务业，就是人跟人在虽然说是服务业，但是有一个彼此的尊重嘛，要应该建立在一个互相去尊重的前提下来签这个合约，我觉得对双方都是好有好处的。
所以像这个，如果整份端过来，然后说要签这个、啊，不然我不跟你们合作，我的做法就是哦，那不用，没关系，谢谢、嗯，因为也不是。不是说我们是蟑螂啊，也不是啊，就所以我才说你刚才那个会有一个迷思，好像敢签这份合约的才是正派的，不敢签的反而都有问题，这样会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因为这个我们今天就是来讨论，其实很多地方
可以有讨论的空间，
对，有讨论的空间。那我觉得不用抓那么死，而且我们最怕就是后面有争议有纠纷，所以我刚才讲那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二认定，是你来认定还是我来认定？我认定你服吗？
我有个疑问，那现在所谓的民事纠纷在装修的上面来讲，像我刚才讲的，我拆除完、我把第一批的料先进到工地里面、其实很多的判例、都说完成三分之一、这个判例是谁决定的？
你不能说他没有做，
对啊，
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快点做，但是他有东西进去代表他有打算要做，
那可是他跑掉了、啊，结论就是他跑掉了、
啊。对啊，
但是你最后判例出来，你还是要付那三分之一的钱啊。
所以你知道吗？我对中航蟑螂真的又爱又恨，因为有他的存在，才会显得我们这样经营的，大家会很相信我们，信任我们的专业。我相信坊间一定还很多很专业的设计师、但是也因为有他在，所以搞得大家看我们有时候会哇，好像装修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所以我才说他刚才这种心态，如果真的不懂。第一次装修，这个法条我可以站在他立场，我完全认同，你一定会觉得很棒，因为我这样找应该不会遇到蟑螂了吧？可是你这样找，同时也会把很多好的设计公司给，因为好的设计公司他反而会没有意愿跟你一起合作，因为他会觉得，那你做这个就根本就是不尊重我啊。
百合，你会不会觉得除了法案的原因以外，当然说我们签了。我跑还是会跑，对，就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判例是一样的。
政府有没有什么平台，對可以让我们民众一上去，就像那个实价登录网就是这样、对，然后就看不到、这设计师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是他那天有讲到一个，就是很像有一个认证的标章，我审核过你的资本额多少啊？你过往就民事纠纷有没有什么案例？你可以拿到这个标章，所以我们民众在找。设计公司就专门找这些申请标章，
就是有没有跟一目了然的方式，让我们不懂的可以，就像就是说你们设计师，
他刚刚有举一个例子啊，就跟国产猪肉要盖章，
对，就是店门口什么章什么章，就有以上这些章就是安全的。
我也觉得好像有这样的一个部门来处理这样是很好，可是你要想，装修市场是一个多庞大的一个市场，如果真的要有这个部门，那个要需要多少的人力跟专业的素质，因为也要专业啊，你要去协。判定一些东西要干嘛，到时候需要专业，所以我认为它可以是一个构思，但是要达成真的很有一定难度，因为大家这么庞大一个市场，你要怎么去规范，而且它人力需要多少？它也不是像盖那个猪肉一样，都反正看到猪我就盖啊，看到猪我就盖。可是问题是，这个装修上有很多不同的状况，然后重点是这个法案。现在是法案，可是在那之前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定型化契约、我跟你讲，一个好的设计公司绝对不会全部都配合，因为他一定有他自己的坚持，所以现在针对你刚才说的，我还是觉得啦，你找到一个好的设计公司或是有经验专业的或是信任度有够的，甚至你不要找那种 我这样讲也不是说刚开创的设计公司不行，
很怕说错话，
因为我是说，当经营有十年超过十年以上的，他一定有一定的专业度跟功力在。
可是这样子，对于像就只是这样讲，我必须说实话，对于刚进入这个产业的新鲜人或者新创公司来讲，会非常不公平。
是啊，所以我刚才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它是一个判断的。
所以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不管是新旧，我们都能共用的呢？就你刚才讲，我们讲认证嘛，认证的东西好像就是变得只能是一个目标。嗯，但有没有说以现阶段，在这个不管有没有这个草案，或者是我敢不敢跟钱，我都撇开的情况下，我要怎么样去评估一个设计公司值不值得跟我配，或者我应该信不信任他这件事情？
好，我觉得还有几个你可以去观察的。第一个，我们设计师有两张证照，一张是设计的，一张是工程的。好，然后总共两张，你可以去观察你现在目前要找这个设计师有没有证照。好，因为装潢蟑螂不会考证照，
对，
然后没那个时间啊，而且那个真的需要专业度。再来就是，我觉得有没有爱惜自己的羽毛？你跟他对谈的时候，你一定感受到他有没有认真的想要帮你解决你未来居住的需求的问题，还是只是单纯想要赶快你签约？这个东西就凭自己个人去感受，因为真的一个好的设计师，他其实会去帮你思考一些问题，而不是跟你讲说不行不行不行，而是应该说不行之后跟你讲，我觉得怎样的方案你看可不可以接受会更好。好，装潢蟑螂这些以上的特质都没有，装潢蟑螂的特质就是哎没问题，
好
没问题，你说一个半月啊应该可以包在我身上啊。你真的没问题哈。
来的时候都用眼睛看，也不会跟你商量。
装潢蟑螂语录就跟渣男语录一样。
你会，但是有些第一次装修会觉得哇，我真的运气太好，我怎么会找到这么棒的设计师？
便宜又划算。
对，而且价钱还很公道，别人包100，他包80，只是他有个条件，因为我自己有个工班呐、啊，然后有些我也会下去做，所以我的报价才会那么便宜。但我请款哦，可能就没有办法，我没有那么多资金，所以一开始我可能要先跟你请个50%。80先拿40，拆除完，他有做啊。现在他们也知道法律一些规范，我只要做了，你不能说我没做。
对，
我没有什么诈欺什么，我有做。
所以他就避掉刑法这条，他就跟你是民事的问题了。
然后你可以说我做的慢，但是当初你没有跟我压那个啊，
时间
啊。然后而且我有跟你讲啊，我就是自己还有几个工班在做，我人手本来不足，你再给我点时间，再给我点时间。哎、欸，有人拖了一整年，
叫他压身份证有用啊？
我是不知道啦，是没有人叫我押身份证啊。但是我觉得
会跑还是会跑，
会跑还是会跑啊。因为我知道装潢蟑螂，他就一辈子他就只能一直换名字、换公司，然后一直骗。所以我也知道遇到一次你会很痛苦。
对啊，就是人买房一辈子不见得可以买几间房啦。但唯一的那么一次，如果就献给装修蟑螂，是真的蛮可惜。好，我们就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再进到我们的第三段哦。好，我们刚刚前面经过了设计师跟消费者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第三段来做个总结。嗯，就我觉得好像听完旧局这样讲，以及百合你的担忧之后，好像这件事情法案这件事情，它更多的是取决于这个市场要不要更健康一点。嗯嗯，因为像我们刚才其实也有讨论过，法案这东西会不会是劣币驱逐于良币？就跟旧局讲，风险我们可以转嫁，嗯，你可以出来，但消费者觉得很保障，但其实风险金额你可能从原本100%变105%。那假设你一瓶报10万，你现在因为一瓶报了12万，装修蟑螂原本可能报了5万，他说：“哎、欸，旧局涨价了，那我也涨价，那我变一瓶7万。”但是我告诉你，我还是会跑路。那你是不是损失金额又更大？嗯，那旧局你会有这样的看法吗？我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不知道装潢蟑螂怎么想，那个心态我没办法模拟，但是我只知道说这件事情造成很多的设计同业他们有很大的反应。这个时候我们拉回来自己设计本行来说，像保固保证金5%就好了，那为什么那个卖车子的汽车销售也不用？我5%的尾款，你要不要等我开完一年，我觉得真的没问题，我再把那5%给
你。合理。
那为什么卖房子不用？卖房子有在压那个尾款的吗？他还是有保固漏水，我记得好像
每家建商给的不一样，
不一样嘛。那为什么他们都不用，但只有装修要？那你说每一行只有装修有蟑螂吗？没有啊，
每一行都有蟑螂，
每一行都有蟑螂啊，建商也有建商黑心倒掉了一堆啊，对啊，所以我才说这个东西，我知道很多同业跟我一样反应很大。那我 我当初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就跟你讲，我真的太鸡婆了，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可是我看了之后，我想说，哎、欸，那是不是我用我自己的，刚好有自己经营自媒体，我们来拍一集这个，我想要制造的不是对立，我想要制造的是大家有更多的人理解到这件事来讨论。
可能民众初步来看的时候，哎、欸，就超棒超棒，但你正在执行，就像三分之一的问题。
当有一个顾客来找我，他说，哎、欸，我。这个最新的，这个很保障我们消费者。就举我要签这份合约，你知道当我不签的时候，他的心里会怎么想吗？
你有鬼。
对，他说你不签，那代表你有问题。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法案如果你要弄得这么不清不楚的出来，然后导致我们很多人就会莫名的背很多黑锅，那你还不如先不要急，我们先来讨论，因为这个草案是有一个时效性，
他还要上公听会。
对啊，大家我们要提出意见，所以下面其实很多设计师提出自己很多意见。我的目的只是想要制造这件事被更多人看到，然后讨论。至于好跟不好，我觉得各自立场，
彼此可以去探讨的空
间。对对对，就没有什么对错啦，只是大家不用那么。我没有制造对立啊，没有那么仇恨啊。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好事啊，因为你有了讨论才会有影响力，有了影响力。大家才会去广泛的讨论这个
本来事情就是越来越讨论越来越进步嘛。
对对对 对，就是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就你的认知是会认为说，其实不是说没有不行有法案，但是要有讨论的空间，甚至是一个界定比较厘清的一个方向，规范的清清楚楚，让这个市场跟环境可以更好。哎、欸，我觉得它很有趣，这个法案出来会不会造成装修成本提高的一种方式？哎、欸，我刚刚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应该会。但是你看，万一它是因为这样造成装修成本会提高，你也不要，你会觉得啊，装潢就已经花很多钱了，为什么还要再贵啊？因为你要用这个找到一个愿意去完全执行的，你光那个款项，我们的公司的那个运用资金要压，你放在银行都要有利息了，更何况是你放在外面一年。
我讲一个有趣一点的啦。但是可能灰色地带啦，就跟我们去外面如果买东西要不要发票这件事情，要不要多那5%、欸、也是这样的意思吗？
啊、对, 對, 對，给我们选择，
来
选择的问题吗？
这个好，来，那我问你，装修税要外加，你要不要？要用100万，可是因为税要外加，所以你的实际成本是105万，你要不要开发票？
不要。
你会问我可以不开吗？我们正常的客户问我说：“啊，可以不开吗？”好喽，这个很妙喽。我觉得这个讨论的这个立场就是说，我们公司是一定要开发票，我们不能接受不开这件事。可是很奥妙的点在于说，对于你不利的，你想要不要；对于你有利，但是我被迫得执行的，我一定得接受啊。但是你不利的人就不要，这就是人心啊。
但是，哎、欸，说实话，开发票有个好处，所以你这些房子后面卖的时候，它可以抵税。
没有这个我跟你讲，我们很多客户都说我没有要卖啊。
好、
哦，因为他有没有卖我不知道，但是现阶段他就是不要那个发票。那这对不起，在我们公司，我们有我们的坚持，我们一定得开。你不开，你也不会找我们合作。宁愿我们不合作，我都还是跟你说，我们一定得开发票。
所以这个其实就像回归到我们今天结论的一个主题啦。就是我觉得消费者像百合今天应该也很清楚，就我觉得他站在消费者立场，当然是超级好的一个方案，因为所有都是在保障消费者的
方案。
但是它会不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我觉得这个也值得讨论，包括会不会造成你装修成本的一个上升，因为风险要转嫁给消费者嘛。然后模糊地带的地方可能更多了，那它会不会变成事后装修会有一个纠纷在这边？那它保障的到底是消费者，还是保障的是正派的设计公司装修蟑螂？因为他根本不 care 啊。你成本拉高了， okay. 市场平均单价高了，我报价也可以，我是蟑螂，我也可以报价1瓶5万，给你报7万。
本来就没有打算走到最后啦，
对、啊，
就
没差啊、他没有走到后面，所以我觉得他其实除了法案以外，关于整个环境的建制，大家可以更完善一点、甚至我觉得更多人可以来一起关心这个法案的建制，可以让这个市场更健康。对，那今天就谢谢我们的优尼克的设计总监旧局，然后还有我们的百合今天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个讨论。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跟收看今天的内容哦，欢迎大家留言在下面，如果大家有纠纷。不要在那边留言，去舅舅的频道留言，去找他那边非常热闹，大家也可以去那边讨论一下。
不要再泡我了啦，好不好？哎、欸，等一下，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聊那么久，他山姆到底是谁？